我们继续是讲耶利米哀歌这部书。好多谢 Lee 和 Cynthia 帮我们选的歌和我今天讲的主题是非常非常之的相合，非常之的吻合。我们说耶利米哀歌其实不单只是一部讲出犹太人怎样是被灭国，怎样圣殿被毁，城墙被毁的惨剧。而我们看到耶利米在《树哀歌》里面五章的书，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告诉我们听，怎样靠住五步能够是踏出忧郁黑暗，能够是面对我们的苦难。第一点，在第一章我们说要面对现实，要接受我们的现实。若果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不接受现实，不面对现实，他是没有可能可以走出来。第二章我们讲到是神的主权使到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刚才的诗歌所讲，但是神亦都是鼓励我们来到向他申诉，我们要将我们的苦难倾心如水来到讲给神听，才是能够好翻。上一次跟大家讲，我们不要说只是望着自己的苦难钻牛角尖走不到出来，我们是要仰望神，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才能够是走出来。今天又有个什么的讯息呢？很有趣，我叫它做论光定罪盈满节哀。等阵我们就会见到为什么我给它一个这么特别的题目。我们说耶利米哀歌其实个结构是非常非常之的精妙，非常之的独特。五章书有五个字母诗，我们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第五章是没有字母诗，我不同意。第五章是有个小型变相的字母诗，但是其余呢都是字母诗，但是每一首的字母诗都有少少的不同。我们讲到第一章这个字母诗，就是根据犹太人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到是编排，由 Aleph 到 Bet 到 Gimel 一路咁排落嚟，去到第十六、第十七个字母就是 Iron 同埋 P 两个字母调转咗。嗱，喺到第二、第三、第四章是 P 行先过 Iron， 但系喺说第一章呢 Iron 行先过 P。嗱，所以一个又懂得希伯来文的读者一看就知道有些问题，就会将注意力放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节两节的经文，带出来的讯息就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第二章呢有什么瑕疵，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第二章没有瑕疵，因为第二章的主角是讲到神，神自己来到惩罚犹大，神是執行他的盟約，所以神是有主权来到惩罚犹大，所以第二章是没有瑕疵的，是讲到神，神是没有瑕疵的。那你说我们怎知道经文的重心在哪里？刚刚读完第一章的犹太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就会将注意力亦都是放在十六、十七节，看看个次序，两个字母有没有调转到，而带出来的经文就是神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就是他執行了他的盟约。古时所命定的就是他跟犹太人的盟约，你们守约是会 得到祝福，你们违约的话就会得到咒诅。而的确犹太人是频频违约，所以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神亦都准许犹太人来到向他申诉，甚至是鼓励他们要他们倾心如水。上一次第三章我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那个字母诗是有六十六节的经文，在一章、二章、四章、五章都只得是二十二节，因为希伯来文是有二十二个字母，但是第三章呢每一个字母出现三次，所以有六十六节。如果你看的话，中间第三章就好像突然间一座高山一样，有六十六句的经文，如果你将它放在一边就好像一个是首尾结构，中间第三章是特别多 经文，特别多这个章节。所以我们知道个重心在树首尾结构的最中心，就是三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三节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仰望神，不要只是自己钻牛角尖。因为神是怜悯信实，祂是拯救的神，祂甚至是管教的神。我上次都讲过，为什么神的管教比我们有希望？因为神所爱的儿女，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祂一定是会管教。所以当祂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是比我们有很大的希望。祂亦都是公义，这个就是第三章我们要仰望神。今天第四章的字母诗又有什么不同呢？很奇怪，你看看第一章、第二章，每一节都有三句经文。第三章呢，每一节只有一句，但是同一个字母重复出现三次。所以第一、第二、第三章都是六十六、六十六、六十六句。你除二十二，三句经文，一、二、三，都是三。所以第四章呢开始不同了，一节的经文只有两句，这个就是第四章特别的地方。那我们怎样找出经文重心啊？你在第四章你想找三句的经文你找不到，一节只有两句。但我们可以将注意力放在用词字眼，有没有一些用词字眼是重复出现两次出现？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留意了。如果有字眼频频两次出现的，这个就是第四章的瑕疵，我们就要将注意力放在那里。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四章讲些什么。在哀歌的四章一至到十节，是讲到人民的罪，他们离开了神。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频频提到街上、市口上，是形容緊耶路撒冷城入面所发生的惨剧。在说第四章一开始又用到和解这个字，我们说一章、二章、四章的开始都是和解。和解就是 echa 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唉，一个叹息语。这个其实就可以讲得是耶利米哀歌希伯来文的书名，就是 Echa， 叹息。在说第一章和解出现的时候，一开始说本来人烟稠密的一个城市和解会变成耶利米先知要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说和解为什么神会发怒，第三章没有和解，但是第四章又有和解。和解本来金漆辉煌的圣殿现在变了颓垣败瓦。这个我上次都讲过，好像许冠杰的那首浪子心声，金屋都变成败瓦。本来这个圣殿金碧辉煌，现在变都是颓垣败瓦，随街都是烂石头。这些本来是圣殿的墙，现在变成了这些破碎的石头。你说破碎的石头这些本来是包住金的圣殿的墙，你说包住金的墙打碎了变成石头，不是发达执到金吗？喂，有都被巴比伦的士兵执晒啦，冇㗎啦，得返啲碎石头喺度。其实呢一度我可以话经文是指住第二节，第二节就是说石安宝贵的种子好比精金。佢是用石安宝贵的种子，即是神的子民，就是犹太人来到比较圣殿。本来神的种子犹太人神的子民，神是很看重他们，他们好像精金一样，就好像圣殿金碧辉煌，现在呢好像碎石一样，随街都是。其实这里是 有一个比喻，我相信就是好像窑匠的比喻。记不记得在树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讲到窑匠是怎样？他是创造的，他能够做出不同的器皿，就好像做人一样。但是有不合心意的呢，他是打烂了再从头来到做过。 合心意的他放在一边，不合心意的他是会打碎，就是好像现在整街都是碎片一样。我相信这里另外也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新约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神的殿，是吗？哥林多前书的6章19至20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也都好像我们一样，当我们做得不好，神的管教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被神管教到我们好像碎片一样随街都是。其实耶利米哀歌的4章3至10节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非常非常之精彩。我是很喜欢首尾结构。首尾结构是什么？如果5节的经文，第1节和第5节是有连带的关系，第2节和第4节又有连带的关系，而最重心的经文呢，最重要就是中间第3节。这个就是首尾结构。我们来看看4章3至10节的首尾结构。第一层的结构当然就是4章3节和4章10节。4章3节是讲到两种动物，一种动物是野狗。野狗平时在城市里面找不到，人烟稠密，怎可能有野狗呢？现在耶路撒冷城是荒废的，有野狗在树的城里面。耶利米哀歌的5章18节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经文说野狗都还懂得比起耶路撒冷的妇人懂得怎样来到喂养自己的细路哥，野狗都比耶路撒冷的妇人更加认识怎样照顾自己的细路哥。另外呢，第二种就是讲到鸵鸟。原来鸵鸟不单单只是将头埋在沙堆里面出名，原来鸵鸟都是出了名，生了蛋出来就走了去，不去照顾自己的仔女，不去哺自己的仔女，这个是鸵鸟。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对比着当年耶路撒冷的妇人。4章10节讲什么？他们甚至是烹了自己的仔女，煮了自己的仔女来吃，因为被敌人来到围困，没有东西吃，甚至要吃了自己的仔女。这个就是同埋野狗同埋鸵鸟来到比较，4章3节同埋4章10节。这个是第一层的比喻。第二层呢？第二层是讲到继续说被敌人围困耶路撒冷城，城里面没有东西吃。哀歌的4章4节说那些 BB 仔因为没有奶喝，他们的舌头贴住上颚。上次跟大家讲过为什么 BB 仔没有奶喝，妈妈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哪里有奶汁给 BB 仔吃？没有的。为什么舌头贴住上颚？在圣经里面舌头贴住上颚就是出不到声的意思。BB 仔本来肚饿会怎样？喊叫妈妈说 要喝奶。现在呢，舌头贴住上颚出不到声，因为饿到根本没有力量来到出声。我们看到又是讲到两样东西，刚才是鸵鸟和野狗，是吧？现在讲到 BB 仔和小朋友，小朋友没有人抹饼给他们吃。究竟真的不够东西吃一定不够东西吃的，但是究竟是不是父母先挂住自己喂饱了自己，而弟弟没有东西吃呢？去到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人性真的全部暴露出来，表露无遗连弟弟没有饼吃， BB 仔没有奶喝。而这个首尾结构的下面呢，4章4节所对比的就是4章9节，情愿被刀劈死，死得痛痛快快，好过慢慢饿死。这个就是第二层的首尾的结构。你想想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形是多惨痛。第三个首尾的结构呢，就是在树4章5节和4章7至8节，是比较两种尊贵的人。第一种尊贵的人是物质上尊贵的人，他们以前是食山珍海味，现在呢 流落街头。以前是穿着绫罗绸缎，现在呢饥不择食。和合本的翻译是说，素来饿猪红玉子的，现在躺饿在粪堆。其实原文不是说瞓喺度朱红玉子上高，而系着红色衫、着朱红衫嘅人。原来以前犹太人有钱嘅系着红色、朱红色，同中国人好相似，系嘛？中国人都中意着红色。你睇下新年几多人着住红色翻嚟？啊，呢、這个就系代表尊贵。呢、這个同埋喺推罗呢个地方，佢哋系话着住紫色先至系尊贵嘅人。是很相似。嗱，呢啲本来着住咁尊贵朱红色衫嘅人，而家饥不择食，去到垃圾堆嚟到揾嘢食，非常非常之嘅凄惨。嗱，呢一个系对比四章七至到八节，讲到系另外一种尊贵嘅人，系灵入边尊贵嘅人。和合本嘅翻译系贵就。嗱，原文其实系分别为圣，分别出嚟。有人说，哎呀，从平民分别出来的，咪就是贵胄咯。嗱，我相信呢度所讲的是灵入边的贵胄，就是那些拿细耳人。嗱，喺树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拿细耳人是有三样嘢唔做嘅，唔饮清酒、浓酒，佢哋是唔剃头，佢哋亦都是唔掂死尸。但是喺树士师记入边有一位嘅拿细耳人就三样都做齐，是哪位啊？是参孙啊。嗱，我哋见到喺树士师记嘅十三章四节同埋七节，话拿细耳人系唔食不洁净嘅食物嘅。嗱，一个人嘅食物可以影响人嘅外表嘅。喺但以理书嘅第一章，我哋见到但以理同埋佢嘅同伴，佢哋唔食巴比伦王吓为佢哋预备嘅食物。他们不给王的食物沾污他们，他们吃素、他们走去喝水、喝清水，结果经文说他们俊美肥胖。所以食物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外表。经文也说，哀歌的四章七至到八节，本来拿细耳人的皮肤是比雪更加的纯正，是比奶更加的洁白。他们的身体呢、他们的面色呢白中透红，就好像红宝石一样。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另外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物面色白中透红的是谁？是大卫。大卫的面色白中透红，非常之俊美。而这些拿细耳人的身体呢，好像凿出来的蓝宝石一样。你想想，一块块的蓝宝石每块凿出来，身形是很漂亮很漂亮。在诗篇的九十篇十七节也都说，那些分别为圣的人有神的荣耀在他们的身上。但是现在呢，这些拿细耳人在树街上行走，你分不出哪个是拿细耳人，哪个是路人、他们的皮肤呢变得好像炭咁黑，他们呢瘦到皮包骨、皮肤干到好像枯木一样、真的很凄惨。这个就是第三层的首尾结构，就是讲到这些尊贵的人的比较。而经文最中心的地方，就是讲到以色列的人民来到是认罪。在哀歌的四章六节说，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所多玛虽然无人假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有没有见到这里是讲到有两个罪字？其实希伯来文是有三个普通的罪字。第一个就是 Kata 这个字。Kat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Mr. Mark， 就是说、无心之失。你有个靶心，你想射支箭射中的靶心，但你射不中、Mr. Mark 就是无心之失。但是亦都有 Pesha 这个字。 Pesha 这个字是罪过，意思就是超越了界限， trespassing， 超越了界限。 Pesha 这个字和反叛这个字是同出一个字根，所以这个字的意思亦都是反叛的罪。 而第三個就是 Avon 這個字。Avon 這個字是有計劃、有計謀的罪 ,iniquity,、明知故犯。我在說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時候我說過耶利米是用了三個罪字，這三個都是 Pesha 這個字。現在在第四章他是用了其餘那兩個字，一個就是 Keta, 無心之失，一個就是 Avon, 是 iniquity, 是、明知故犯的罪。我們看看耶利米說猶太人的罪，他們的 Avon 是比所多瑪的罪、比起所多瑪的罪、猶太人的罪比起所多瑪的罪，所多瑪的罪就好像無心之失，而猶太人的罪呢，明知故犯。我們看到作者是沒有輕看自己的罪，輕輕略過，哎呀、我們的罪都不是那麼嚴重。不是啊，他是面對現實，他是痛心疾首，面對自己的罪來到承認自己的罪。我們看到罪這個字都可以解釋做懲罰。我們看看所多瑪的懲罰是怎樣。經文說他們的傾覆、他們的滅國、滅了這個城市是沒有假手於人，即是說神自己來到降災，神降下硫磺與火，在眨眼之間就將整個所多瑪和俄摩拉是燒毀了，非常之快，砰一聲就沒有了。但是猶大呢，剛才說那個城是被敵人圍困了兩年半， BB 仔沒有奶喝，弟弟哥沒有餅食，甚至父母要煮了仔女來到吃，這麼得人驚的事，咁凄惨，然后先至城墙被毁，圣殿被毁，灭国。你谂下，犹太人所遭遇嘅系咪比所多玛更加嘅惨？所多玛痛快，一眨眼就冇咗。若果罪嘅意思亦都系代表惩罚，即系话犹太人嘅惩罚系比所多玛系更加嘅严重。呢一个就系、是。作者话俾我哋听，其实耶稣基督自己都有比较罪。佢对加百农嘅人话：，佢话我话俾你哋听，审判嘅日子来临，所多玛所受嘅要比你哋还容易得多。所多玛所受嘅审判会比加百农更加容易。点解啊？你话所多玛犯好大罪嘅噃，点解会？比这个加百农更加容易啊，他们的审判。原因就是加百农有很多很多的亮光。耶稣基督亲自去到加百农显神迹奇事、来到是医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又、教加百农的人教导有很多，加百农的人有很多很多的亮光，但他们都不相信。比起所多玛呢，所多瑪沒有那麼多亮光，所以論罪來說是論光定罪，就是我今天叫今天的這個訊息，你有多少光就定你多少罪，這個是聖經的教導。你得到越多的光而你不去相信的話，你的罪就會越大。同樣猶太人是神的子民，他們一樣得到很多亮光，神給他們有很多的律例典章來到是遵守，但是如果他們有了這麼多的亮光還不相信的話，他們罪加一等。那我們基督徒呢、我不應該說基督徒，我們新約的人呢，新約的人有了新約舊約，是吧？我們的亮光比猶太人還多，所以有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们不接受的话，其实他们的罪是重大过所多玛，重大过犹太人、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大家有没有见到今天的经文在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那个罪字出现了多少次？话出现了两次，就是犹太人的罪业，他们的 Avon是比所多瑪的罪、那個 Keta 重要大， 个罪字出现两次。嗱，我头先开始嘅时候，我讲乜嘢啊？点样揾第四章最重要嘅信息啊？就系睇下有冇字系重复出现两次，系嘛？咦，呢度有两个罪字、啊，哇，好 excited 喎、啊！有人话牧师你唔好咁紧张，好容易心脏病嘅咋、啊？你睇埋后边啲经文先，唔需要咁紧张。好，我哋继续睇埋落去。嗱、啊，我哋见到喺树四章嘅十一至到十六节，又有另外一个首尾结构、啊。头先嘅首尾结构系讲到人民嘅罪，而家嘅首尾结构咧系讲到犹太人领袖嘅罪。四章的十一同埋四章的六節、啊、四章的十六就是一头一尾的首尾结构，是第一层都是讲到耶和华发怒、啊、他发怒，他是倾倒出他的烈怒，毁灭耶路撒冷城，直烧到根基、啊、这个是同埋以东人幸灾乐祸很相似。以东人见到犹大、啊、被灭，未被灭国，他们幸灾乐祸，他们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嗱，我们见到要直拆到根基是可以，但是是神所容许。这里经文的原文说神完完全全倾出他的愤怒，毁灭耶路撒冷直到根基。你要毁灭神的子民的城市，你一定要得到神的许可才可以做得到。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哀歌的三章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我们感谢神，我们所信的那位神、啊、他的怒气是有尽头的，发怒完了、啊、他就会赦免，但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呢是不自断绝，是继续的。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要记得是我们现在遭到苦难是很难过，但是神的怜悯祂的慈爱是不自断绝，但是祂的怒气是有限，是我们要好记得。在树四章十一、啊、讲到神的烈怒，四章十六呢，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这个都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原文是讲耶和华的面。本来那些很熟悉耶和华面的人是谁啊？犹太人的领袖、祭司、先知，那些是很熟悉耶和华的面，本来应该跟耶和华很亲近的，现在呢分散了。以前他是受到人民，他们是受到人民的尊敬，现在呢、啊、人民都不尊敬他们，他们面上无光。这个令我想起在旧约另外的一位祭司，就是以利。记不记得以利有两个仔、啊、两个仔犯很多罪，他都没有去管教，所以神说你尊敬你两个仔还多过尊敬我。神说凡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撒母耳上的二章二十九至到三十节。嗱，好明显，四章十一同埋四章十六一个首尾嘅结构，就系数算到犹太人领袖嘅罪，就系嗰啲祭司同埋先知。嗱，第二层嘅结构咧，四章十二同埋四章十五，四章十二讲到那些君王和平民都不会相信敌人能够这么轻而易举这样就进入耶路撒冷城，他们想都想不到，就算耶利米先知来到向他们讲预言，说你们不悔改，神的审判来临，敌人就会进入耶路撒冷城，毁灭你们的城，毁灭你们的圣殿，没有人相信，甚至认为耶路撒冷是假先知，说他亵渎神是要杀死他。首尾结构的另外一边呢，四章十五、啊、有没有见到一个入一个出、啊、敌人进入了耶路撒冷城，但是犹太人呢想逃命、啊、想逃去列国那里来到居住。四章十五 结果列国都唔俾佢哋去嗰度寄居，佢哋都怕巴比伦，所以最后犹太人都系被巴比伦人系掳咗去。四章十二同埋四章十五就系敌进我出啊，两个啊，另外一个嘅首尾结构。嗱，我哋见到其实经文最中心嘅地方就系四章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嘅罪恶和祭司嘅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二人嘅血。嗱，本来祭司同埋先知喺以色列人嘅心入边都系有好重要嘅地位。祭司喺神嘅面前系代表人，先知咧喺人嘅面前代表神。而家佢哋都流咗二人嘅血，你话佢哋点流二人嘅血啊？啊，记唔记得耶利米书嘅第二十六章，耶利米讲预言耶路撒冷城嘅被毁，圣殿被毁，犹太人话佢系假先知，要杀死佢。后尾有长老嚟到劝约亚敬王，话你唔好杀死佢啊！以前曾经有尼加先知，尼加先知同样系讲好相似嘅预言啊，令到希西家都好嬲。但系最后希西家都冇杀死尼加先知，长老就系用呢样嚟到劝约亚敬王。最后约亚敬是听他的劝，所以是没有杀死到耶利米先知。但是另外有一位的先知叫做乌利亚就没有那么好命了。这位乌利亚又是讲神的预言讲给这个约亚敬的王听，但是约亚敬王就将他处死。我们感谢神，这个耶利米先知是保存，能够保存他自己的性命啊，以致寫出耶利米書同埋耶利米哀歌。嗱，喺哀歌嘅四章十四節跟住話，他們在街上如瞎子亂走，又被血沾污，以致不能摸他們嘅衣服。先知本來係有神嘅異象嚟到帶領猶太人，而家咧佢哋自己都好似盲工一樣，你唔好講話異象啦。好似盲嘅一样喺街上乱咁摸乱咁跑。祭司呢，本来佢哋係检查麻风病人嘅身体，睇下边个洁净边个唔洁净。唔洁净嗰啲佢哋话你唔好碰我啊，你行远啲啊。啊，祭司话我係圣洁嘅。而家呢，佢哋自己好似被妇人嘅经血嚟到沾污佢哋。路上嘅人见到佢哋都怕咗佢哋。你唔好掂我，你唔好走咁近我啊！祭司个个都藐视祭司啊，唔再系尊敬佢哋。嗱，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到喺四章十三节，罪字又出现两次，讲到先知嘅罪 Keta 同埋祭司嘅罪孽 Avon， 又系出现两次，两个首尾结构，两个首尾结构最中心嘅经文。个罪字出现两次，有冇见到个罪字频频出现啊？两啊个义字频频出现啊？有冇见到？呢、这个其实就系第四章，我哋要将注意力放喺嗰度嘅地方，系讲出人民嘅罪，讲出咗系嗰啲领袖嘅罪，犹太人嘅人民，犹太人嘅领袖。嗱，呢啲就系佢哋嘅瑕疵。嗱，我哋话啊，第二章系完美嘅字母诗，冇瑕疵嘅，因为系神啊嘛，系嘛？嗰度每一节嘅经文出现几多句话？三句。第四章咧出现两句，所以二系瑕疵，三系完美。当个罪字两次出现，系代表人民同埋领袖嘅罪。但系当呢个罪字再出现三次嘅时候，这个应该就是经文最中心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嗱，我们一起再看下去。嗱，去到四章十八节，经文说我们的结局来到了。啊，经文说我们的结局临近，我们的日子满足，我们的结局来到了。四章十八。为什么结局来到啊？因为他们是将他们的寄望放在民国，放在邻国的身上，因为他们是将他们的寄望放在国家，自己国家的身上， 因为他们将他们的寄望放在国王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所以他们的结局就临近。我们来看看他们怎样将他们的寄望放在邻国。哀歌的四章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他们盼望他们的民国来到救自己，望穿秋水，盼望到眼都盲埋，都没有来到。他们的民国是哪个？是埃及。他们跟埃及来到结盟，来到是对抗巴比伦。结果呢，是啱啱巴比伦出兵攻打犹大的时候，埃及真是出兵，吓到巴比伦是即刻撤退。但是原来埃及是纸老虎来，出一出兵就即刻撤退了。结果就是应验了神的预言，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七章五至到八节，埃及不能够救他们，而犹大是彻彻底底地被巴比伦来到是毁灭。他们不单止寄望在自己的邻国而不能够得到救赎，他们亦都寄望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成日都说，犹太人说我们的国家是不会被毁，因为为什么？我们有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有圣殿的话就有神的同在，神不会被他的圣殿来到被毁。所以一日圣殿还在，耶路撒冷城都不会被毁。他们就是仰望自己的国家，就是想着一定不会失守。结果怎样？结果经文说他们不够胆在自己的街上来到行走，怕敌人来到将自己捕获。你想想，在你自己的国家行走，你会怕敌人来捕获？真的很得人惊。另外呢，他们想逃跑，但是敌人比鹰更加快来到追赶他们。哈巴谷书的一章八节，他们想避到去旷野，结果呢在那里有埋伏，敌人埋伏在那里等候他们。你想想他们有多凄惨，将他们的寄望放在自己的国家都是无用，他们亦都将寄望放在自己的国王。经文说耶和华所受高的，耶和华的受高者，这里不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受高者是神所高抹的王。经文说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好像我们鼻中的气一样。人是有两样东西是一定需要的，水和空气，是吧？食物都是，但是食物你可以支撑很久，你看耶稣基督四十日禁食，但是水呢几日就玩完了，你没有水的话。空气呢，氧气呢，两分钟你就没命。经文说他们依赖他们的王，就是好像依赖鼻中的氧气一样，完全寄望在他们的王的身上。结果呢，王自己都逃跑，逃到去耶利哥平原，结果是被巴比伦的士兵追到，将西底家的眼挖出来，西底家王，然后将他放逐去巴比伦。经文说在诗篇的118篇8至9节，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王子。我们是要倚赖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真是我们鼻中的气，我们要依赖他，而不是依赖人，不是依赖我们的领袖。我们看到刚才说，如果有重复两次出现的字眼词句，我们就要着重了。两个首尾结构最中心的地方亦都是最重要的地方，个句子出现两次，在说四章的六节说，都因我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所多玛虽然无人假手于他，还是顺眼之间被倾覆。数算人民的罪，个罪字出现两次。四章十三呢，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二人的血。 是数算到领袖的罪，那个罪字又是出现两次，两个首尾结构，两个经文最中心的地方，那个罪字出现两次，有多少个义字啊？你想想，这个就是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注意力放的就是罪这个字。那你说罪字会不会出现第三次呢？有啊，四章二十二就是刚才周长老跟我们读的经文，石安的文啊，你的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啊，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不单止的罪字是第三次出现，在一节的经文里面的罪字是出现了三次，就是由二去到三，由瑕疵去到圆满，这个就是医治。很有趣，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犹太人的罪的刑罚受足，他们能够得到赦免，但是以东人呢，他们的罪神会追讨，会显露他们的罪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经常都说神和以色列人是立盟约，其实早在书这个利未记的二十六章，申命记的三十章，利未记二十六四至到四十六节，申命记的三十章一至到五节，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说，他说若果你们是违约，神知道他们会违约，若果你们违约的话，当这些造就临到你们的身上，若果你们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你们是干犯了神，你们若果谦卑这样，尽心尽性来到神的面前，神是会赦免他们，但是要等到罪孽刑罚满了。有人说，咦，为什么我认了罪还会有刑罚呢？你想想，你就算是基督徒，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犯了罪，你向神祷告认罪，神会不会赦免你？神是会赦免你，但是你在地上呢，有没有刑罚？当然有刑罚啦，你偷了人东西会受到会受到这个监禁，如果你是杀了人可能要填命，神是会饶恕你，但是你仍然是有你的惩罚。大卫呢？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神是赦免他，但他仍然是有他的刑罚，他和别士巴的仔死了，他亦都有刀剑不离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有，就算我们是认罪，仍然要承担自己罪孽的这个后果。所以到这个刑罚满了，神说我会怜恤你，我甚至会纪念我给你们的地，我会将你们从外邦，从巴比伦，将你们召回来，回到去这个以色列国，回到去应许之地。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犹太人违了约，他们同神立盟约，但是你说如果他们真真正正要得到灵里面的医治，要得到救赎呢，犹太人是要等到去末世，去到末世七年的灾难，当时会有敌基督来到再一次残杀犹太人，那次的残杀是会比巴比伦人的残杀是更加的残忍，去到那阵时犹太人就会相信，这个要去到末世。就是好像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晓冠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忧愁受苦如丧长子。有没有见到啊？他们去到末世，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会为了自己所做的来到忏悔，如丧长子如丧独生子。就是他们所扎的，什么叫他们所扎啊？他们所刺穿啊，就是他们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卒之知道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去到末世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会悲哀，他们会伤心，最后是会得到救赎。以色列人当他们认罪悔改，他们承认自己是毁了 同神的约，他们得到是这个救赎。但是以东人呢，以东人他们是会为自己的罪来到是承担责任。在哀歌的四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杯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讲到以东的罪，数算以东的罪，诅咒以东。嗱，你话点解同以东咁大仇口啊？你睇下诗篇的137篇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以东人本来同犹太人是兄弟之邦，以东是以扫的后人，犹大呢是雅各的后人，以扫和雅各是兄弟。本来以东和犹大应该兄弟之邦，为什么犹太人遭难，以东要幸灾乐祸，不帮手不得已？这个就是他们的罪。我们说诅咒的诗歌，诗篇137篇就是一篇诅咒的诗歌。我们读过大卫诅咒的诗歌，读起上来还过瘾过是打小人很多时。137篇就是其中的一篇，不单止第七节是讲到以东的罪，第八节是讲到巴比伦人的罪。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有哪个待你们好像你待我们那样，那个就有福了。造就巴比伦。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都讲过，在公我们可以求公义，求神为我们伸冤，尤其是这个是神的旨意来到惩罚这些恶人，就是好像巴比伦在以赛亚书的二十一章，在树耶利米书的五十章都有讲到是神要惩罚巴比伦。以东呢，在树这个阿摩斯书的一章十一节和这个俄巴底亚书都说到神是要惩罚以东。你知道是神的旨意要惩罚这些人，你更加可以名正言顺求神来到伸张正义。但是在诗呢，耶稣基督教我们是要宽恕我们的敌人，甚至是爱我们的敌人。所以永远是有公和私在里面。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刚才说论光定罪，是吧？犹太人是有这么多的光，他们都是不肯接受，所以他们的罪是很大。我们说我们新约的人重大光了，我们有齐新旧约，所以有人是听过福音，有齐这些这信息，圣经的这些话语，但他们都不相信他们的罪是会比犹太人的罪是更加大。但我们亦都讲话犹太人是同神来到立约，这个是他们的盟约，我们基督徒何况不是同神来到立约？我们都有同神立约的，是吧？我们信了之后，神话耶稣基督说你爱我的，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个就是我们的盟约。好，感谢神，当我们是违约的时候，一帆风顺不记得了神的话，我们的管教只是地上的管教。但是如果我们做得好，分分钟我们的奖赏是包括天上的奖赏。我讲天堂的系列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我们在天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奖赏。第二点就是第三章刚刚谈完，我们说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第四章呢，我们是要看回头，看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到承担，又来到负责任。好可惜，现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人愿意为自己来到是承担自己所做，为自己的罪来到承担责任，没有的，个个都喜欢卸薄的。我有一位姊妹跟我是很熟悉，大家一起香港长大，我很熟悉她的家庭，很熟悉她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到洛杉矶。她有一年，有成两三年了， 每到聖誕啊、新年嘅時候，就係而家呢個時候，就會翻去探爸爸媽媽去洛杉磯。一翻到屋企，有成兩三年，指住爸爸媽媽嚟到鬧：你哋整禍咗我，你哋教導得我唔啱，所以而家我婚姻出現問題，全部都係你兩個嘅問題。有成兩三年指住爸爸媽媽嚟鬧。嗱，我同佢一齊長大，佢爸爸媽媽絕對冇。是非常之好的父母嚟，后尾先至发觉，原来佢去睇心理学，心理学医生同佢讲，分析佢，话你以前就系俾你爸爸妈妈搞坏咗，所以你而家嘅婚姻出现问题。嗱，你话系咪所有心理学都系咁呢？你睇翻心理学嘅始创人之一 Sigmund Freud， 佢讲乜嘢啊？我哋系俾我哋嘅过去所影响。我哋是被我哋身边嘅事物啊，被我哋嘅环境所影响。呢、这个就是 Sigmund Freud， 佢系 psychoanalysis 嘅始创人。psychoanalysis 就系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叫一个人瞓喺一张长嘅床上高嚟到嚟同佢倾偈，然后分析咗之后就话：，哎，你个问题就系环境，就系、是、你俾人搞弯咗你嘅生命。嗱，呢、这个就系心理学。如果当年亚当走去睇心理学，心理学医生会点同佢讲啊？叫佢瞓喺张长梳化度倾完一轮嘅话，夏娃就系问题啦，系嘛？俾你食个禁果，系夏娃俾你食，咁啊唔关你事噶。如果夏娃去睇心理学嘅那个心理学医生会点啊？叫佢瞓喺张长凳嗰度，问完佢之后话，亚当就系问题啦。他是你老公来的嘛，他应该保护你的嘛。他不保护你还被撒旦来到引诱你，直情是他的错。但是在说创世纪的第三章，神是怎样来到处理的？我们见到神跟亚当说，我叫你管好你的太太，你没有管好、啊、反而去听你太太的话，你要为自己做的负责任，我要惩罚你。他跟夏娃怎么说？喂，你要听你老公的话，你现在你走去听条蛇的话，你有问题 啊！我现在要处罚你，你有惩罚。有没有见到心理学和圣经的教导完全不同，相违背的？心理学就是赖在环境，赖在人的身上，但是神呢，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来到是负责任，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而家好多人就係赖喺环境，赖喺人嘅身上，甚至赖喺疾病嘅身上。而家你犯咗色情嘅罪呀，唔係罪嚟㗎，你色情上瘾咋，你係受害者呀，你上咗瘾，係你好可惜你上咗瘾咋。醉酒呢，圣经话係罪，而家啲人讲咩呀？哎呀，你酒精中毒咋，啊可怜呀，你係受害者嚟。有没有见到全部是赖晒在疾病的身上，甚至是很小个已经开始，现在对细佬哥的心理精神分析，那些病多到我都不能够 keep track 的。其实细佬哥每个都是罪人，生出来就是有罪，是曳一点的，是不能够集中精神的。但是你搞出这么多的病出来，还说要吃药添，你吃了药添，你就真的没病就变成有病。我哋真係要好小心。你睇下耶利米书嘅十七章第九节点样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识透呢？人心系诡诈到乜嘢咁样，冇人能够识透。你仲走去分析，呢系简直就系同圣经嘅话语系相对，冇人能够识透。喺说耶利米书嘅十七章第十节。只有神能够察透人心，只有神才能够察透，我们都不能够。很可惜，现在就越搞越多人喜欢心理学，甚至有很多的神学院都是。你看富勒神学院，现在你进去读神学，它已经有个 psychology 的 department， 你可以拿个 psychology 的 degree 出来。你读神学，你分分钟是拿个心理学的学位。刚刚才是谈过讲过，其实心理学和神的教导根本是相违反，绝对是相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嗱，见到我哋最后啊，我想要讲嘅就系耶利米哀歌，其实真系一部教我哋点样能够医治啊我哋嘅苦难，医治我哋嘅忧郁。我哋见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系有66句嘅经文。嗱，你见过我讲耶利米哀歌，你就知道啦。父母又食自己嘅仔女啊，被人围困系几痛苦嘅事。66句嘅经文真系唔容易挨嘅。第一章系我哋要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但系唔能够立即系好翻。第二章系我哋系可以向神申诉，但系唔等于我哋可以立即得到医治。第三章咧，将我哋嘅希望啊仰望神，然后先至开始能够系行出嚟。去到第四章，只有44句呢啲咁痛苦嘅经文。而今日所讲嘅就系要承担自己嘅责任，为自己所做嘅承担。唔系所有嘅苦难都系同罪有关。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见到就算约伯是没有罪，他仍然去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到监察自己。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有罪认罪，没有罪应该求神来到监察。然后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第五章怎样能够完完全全地样踏出忧郁黑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有耶利米哀歌。主啊，我哋见到由于犹太人嘅毁约，你嘅审判系临到佢哋嘅身上，佢哋遭到灭国，遭到系圣殿被毁，非常非常之嘅惨淡。但系神，你亦都系透过耶利米嘅写作，俾佢哋系有机会能够系踏出佢哋嘅忧郁黑暗。愿意我哋都系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亮光，得到从你而来的教导，以致我们是能够学习透过耶利米哀歌的五章书，一步一步地踏出忧郁黑暗，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